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在网上看新闻，你是看哪一家的？我想你大概已经不看报纸了吧？
网上看新闻啊，我看 CNN。
哦，你看 CNN， 你不看雅虎了？
雅虎也看了，但是雅虎最近发现，雅虎的这个 finance 是不错。其他我就不太看。
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些新约圣经人物啊，假如保罗每天早上上班以前先看看雅虎新闻，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看到雅虎要了他看的东西。
对了，我们有我们的新闻啊，他们有他们的新闻，尽管他们的新闻可能不像我们的网上新闻这么及时啊，但是的确圣经人物的生活，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的信息，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从朝廷到乡下，是我们今天很难从圣经里边直接去摸索得到。然而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呢，就像今天的新闻对我们来讲呢，息息相关。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很多弟兄可能不晓得，其实新约呢短短几十年呢，从主耶稣来到使徒，最后使徒的书信，甚至到启示录，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罗马帝国的大事大概是可以一左一右对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网络的方便底下。
哦，所以我们等于是啊，我们这个广播节目要把当时候这个历史的大背景，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对对对，我们来对对看啊，连连看，一边是圣经发生的事情，一边是罗马宫廷发生的事情，
民间发生的事情，
同时在进行，对吧？因为我们只能讲这个，你总不能讲说一边讲今天教会的事情，一边讲中南海的事情，这不行了。
那你是说最后这两个会合而为一，就诞生了我们今天的梵蒂冈吗？
这个大家自己去做结论。那上回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尼禄谋杀他的母亲，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大家大致交代了一下子啊，这里面的情节都和小贝看电影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下了节目之后，小贝对于蒙哥讲了这个事情的情节啊，就是尼禄的妈妈船漏水，他可以跳下去游泳这件事情，有点意见是吧？
是真的还假的？古时候的女人她怎么有机会学习游泳呢？
首先呢，地中海啊，她不是真的开到大海里面，从这个弯过到那个弯都看得见呢。
哎呦，拜托，那你海，你这一个没有平常没有上过游泳课的人，你浅浅的水下去，他都爬不上来呀。
对，你怎么知道那时候住在海边的人不会游泳？
你很难想象。那请问你，古时候的人游泳衣要怎么穿？
哎，谁说游泳要穿游泳衣啊？他们上次不是在讲吗？他那个皇帝皇后都像脱了光光的给你做雕像，摆在老百姓面前。为什么游泳还要穿游泳衣？开玩笑，罗马人他们就是一个褂子。
哦，是哦，就这样子哦，这样哦。
那个褂子叫做 toga， 对吧
？toga。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toga 里面穿不穿内裤的？没有看过 toga 的人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toga 其实就是个大床单了。这东西在当时很流行啊，占领的地方大家都跟他们学，连伦敦的人都在穿。不是常有人喜欢问吗？那个苏格兰群里面穿不穿内裤？问你一个简单一点 ，toga 里面穿不穿内衣怎么样，小贝？
嗯，古时候的人哦，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有吧？他有那种什么类似像丁字裤这种带子啊，缠上去应该是会有、啊。没有的话，那也蛮麻烦，那会一直到处滴也不好啊。哎，擦擦滴啊！
那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抗议了，
先把它挂了。讲到这里，你我这样正在精彩的地方，怎么可以挂？
那确实是有，怎么知道有呢？
是哦。哦，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设计内裤，请问那个时候内裤材质是什么？我也很好奇。
这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的确有书信留下来，那时候他们住在英国的罗马郡，写信回家呢，说是很冷，寄点衣服来，家人就说给你寄两套内衣，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有内衣的。
哦，有内衣的。
他们那个袍子就是一扯就下来了。尼禄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妈妈被放逐到海岛上，这谁放逐呢？就是他妈妈的亲兄弟，啊，亲兄弟做皇帝。这皇帝的事儿可多了，以后再说。放逐在海岛上，说为什么他妈妈会游泳？哦，这都是有道理。
原来是这样子哦。
对，那尼禄本来也没有预备要做官的，
本来觉得没有希望，被人家挖出来了。对，
他一下子被搬回罗马，而且要将来要当小皇帝。
这历史，中国历史上也蛮多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就喜欢这个上街去玩，哦，跟人家混。
嗯，
他混的时候，他也不让人家知道他是谁。
哦，
到这种公共妓院去啊。
哦，是哦，
据说他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
这种叫尼禄下江南就对了。
所以他替百姓开的 party 呢，就特别受欢迎，而且他自己会在里边讲，周旋在宾客之中啊，还他有乐透奖，你来参加他的 party 可以抽中大奖，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嗯，我想不到原来尼禄是这么受欢迎的皇帝，
欸，尼禄是非常受欢迎的皇帝，
跟我们印象念到的好像非常残暴好可怕的皇帝，坏皇帝，啊，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他把妈妈杀了，老百姓都照样要他。
嗯，
对吧？可是谁恨他呢？元老院的参议院的人非常恨他。
嗯，
又不敢去动这个民意。
嗯，
因为他在做广播嘛。
嗯，他就掌握了媒体。
对呀，啊，民意大家都很喜欢他。
哎呦，原来岳门哥讲了这么久，好像我现在发现原来您是在影射一些事情。哎呦，
对，后面还有更像的。
哎呦，
这非得我来讲才行。
嗯，哎呦，
有一次全城开大 party 的时候，
是，
结果罗马大火。
哦，对，听说就是说这是基督徒放的火啊。
哎，这事情没这么简单，
对对，
所以我就说嘛，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的读的历史就是太简化的历史。
对啊，我们讲的就是说是好像是基督徒被他诬赖的啊，然后就把这个账算在基督徒头上，然后正好可以开始整肃这些人啊。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需要知道，在那以前基督徒并没有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
哦，就是单一偶发事件。
不是单一偶发事件，而是在那次大火，甚至那次大火烧的时候都还没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大火，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但至少讲到现在，你或者你去圣经里面看，在《使徒行传》里面，逼迫基督徒、告基督徒的都是犹太人，
对啊，
没有罗马的军队敢这种事情。
对啊，
你甚至告到他们公堂，他们都不要管你。
对啊，这是你们自家的事情嘛。
对，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甚至在尼禄的手下，基督徒并没有受到逼迫。
No.
所以保罗才会要上告皇帝嘛。主要他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
嗯，是啊，
他容许各种各样的宗教。
对啊，使徒行传里面看起来是这样子。嗯，
那怎么回事呢？正在开全城的大 party 的时候，一下子罗马烧起来了。
哦，
这烧起来呢可能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可是你要晓得那个时候
这是从哪里开始烧啊，是不是该不会是一个中餐馆吧？
啊，如果那时候有中餐馆那是很有可能。烧的地方就在赛马场附近，那天风势很大，连赛马场的木架子加上中间我们上次看到最好看台的这个尼禄的皇宫都被波及了，根本没有办法救，只有让他几天几夜把它烧光就算了。那个时候的罗马是已经有防火墙的，这不是一栋一栋建筑之间的防火墙，而是这个政府王宫的所在与外面老百姓，尤其是比较低阶层人住的地区中间呢，有墙隔起来，因为常有失火的事嘛。外面老百姓住的民房嘛，很多都是违章建筑，这样乱七八糟一直盖出去，它发展得很快嘛。
嗯，
大家都到罗马来，我们前面也讲过，罗马产生了非常多的中产阶级，各地方的人都到罗马来。所以你看保罗遇见这个百基拉，以
百基拉跟雅居拉，
对，知道他们是智障
跟百居拉，
对对对，每个人干什么他都讲，比如说我是烤面包的啊，各种各样的人汇集在这里，你想罗马要供应多少东西啊。
哦，对啊，嗯，还都免费的，哇，实在是大手笔。
皇帝开的大 party 是免费的，其他的不见得，罗马居民还是要交税，可是整个罗马帝国它物资主要就是供应罗马城啊，外边老百姓生活可以很苦，可以被压榨得很厉害， 你到了罗马却跟到了我们现在的沃尔玛一样，这有很多的数据啊，以后再和听众朋友讲，十分惊人。但是罗马城因为发展太快的关系，它外围没什么都市计划，就很容易有火啊，这个那个的。那、
嗯、
这个大火一烧起来，烧得特别特别厉害啊、
嗯！
尼禄当时其实他根本人就不在罗马，他人在靠罗马边上的一个海边，他在他的别墅里边。
嗯，
听到这个火灾，他立刻骑上马赶回来救火。
你说尼禄他自己皇帝才身先士卒要去救火？
对啊，他回来救火，
感觉是个好皇帝耶。嗯，
那时候皇帝不做什么事儿了，因为罗马已经基础很稳固、
啊。皇帝还要去救火，他就叫他手下去就好了。
No， 他救火，他开放地方让大家有吃有住啊，就像休斯顿发大水一样。他自己还掏腰包帮人家建房子。
哎呦，那这种你就说他那个时候真正要真的民选的话，还是选什么都可以选上。
那当然了。所以他这个有关于他这些坏事，这个人给人家的印象多坏，那都是后来的史官去记的。当然他这个杀妈杀妻的事情可能是真的了，这些皇帝反正一个个都是心狠手辣，心理变态。
是哦、嗯、
可是尼禄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后来又众叛亲离，将军造反呢？元老院要他自杀呢？怎么回事？那就这个东西就非得蒙哥来讲了。
哎呦，那是不是要静待下回分解了？
哎，糟糕，说要讲完怎么又讲不完了、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就下回再谈吧。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说歌阵前风尘起，大卫放羊青草地，两军对峙40天，谁闻歌声解情意。咱们说圣经讲真言到此已经是第7集了，各位听友，不知道您听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大伙怎么看待我这个说书的。其实啊，从历史上看，说书这一行虽然没什么社会地位，但却一直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因为以前的人呐，不是人人都认识字，书本也贵，什么三国水浒啊，那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更不可能人手一份。所以说啊，说书的第一功用就是普及文化，做文化的推销员，让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都能听见中国的历史故事。说书的第二功用是娱乐大众，一个戏班子里头需要老生青衣花旦花脸这些行当做班底，加上文场武场管衣服的，管搭台子的，扛行李的，这么大一伙人，这么大的功夫，为的是唱好一出《霸王别姬》，这成本可了不得。我们说书的呢，一把扇子加两张嘴皮子，也能把那楚汉相争的事儿，从十面埋伏到四面楚歌，给您讲的是分毫不差。但是贫富贵贱，不必进戏园子，那都能听得起。除此之外呀、啊，咱们说书的还有第三个功用，那就是新闻记者。什么？怎么着？新闻记者？哎呦，您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您看看人家电视上报新闻的，哪个不是俊男美女啊？就凭您这长相，也配做新闻记者啊？呸！嗨，您呐，这就不懂了，那是报新闻的啊，不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是跑新闻、编新闻、写新闻的，没了他们，这些漂亮小妞报什么呀？报？咱们休斯顿也有中文电台，每天给大伙即席翻译一段德州本地新闻，那就是一边啃着白馒头，一边看着网上报纸，给您啊来上这么几段。 里边没有一个新闻是他自个儿跑来的。那您这说书的又跑什么新闻了呢？嘿，上回那个哥利亚以拉古大闹扫罗营的事儿，您没听见呐？这可是我做了以色列的随军记者，亲自往3000年以前的圣经里边挖出来给您做报道的呀。哎呦，瞧您不但嘴皮子快，这脸皮子也不薄啊，难怪呀、啊，这回上来连响板都不用了。我看呐，瞧瞧自己脸皮就够喽。人家做随军记者，那可是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报新闻。您这算哪门的记者呀？哎，我不是跟您说了吗？现在打仗啊，都在办公室里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摁电钮，那小飞弹的嗖的一声，就把对方炸的是片甲不留。我这随军记者上哪儿找枪林弹雨去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何况我这个记者呀，在报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这个以拉古之战，还遇上了一个古往今来所有的随军记者从来没遇上的难题。什么难题？先举个例子给您听听。70多年以前，二战的时候，联军反攻欧洲，要在诺曼底登陆，预定时间是1944年6月4日，但无论当年的随军记者，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记者，他也不能只捡6月4号当天的事儿说了没完没了吧，那也得花点功夫去采访采访前20天有什么准备，后20天又有什么发展。哎，我数了一段您听听。1944年5月20日，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公开广播，要求欧洲各地的抵抗军详细报道纳粹军的一举一动。5月25日，3700架联军轰炸机倾巢出动，大举轰炸法国与比利时境内的铁路和飞机跑道。到了6月初，英国海岸线已经挤满了预备出动的联军，包括5330条军舰、175000人员，其中将要抢滩登陆的加拿大与英军有75215名，美军有57500名，弹药粮草无数。等到预定的6月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因英伦海峡的浓雾不得不取消行动。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天气转佳，下令 Let's go。6月6日清晨6点半，重军渡海，惨烈的反攻争夺战就此展开。6月7日解放了法国头一座城镇，6月14日双方坦克大军狭路相逢，打了一场激烈热闹的坦克大战。6月15日纳粹 V1 型导向飞弹隔海轰炸英国。听见了吗？这战争打得多精彩呀！无论您是说书的、跑新闻的、报新闻的，甚至是听新闻的，那通通都闲不住，因为是瞬息万变，天天都有大事儿。而刚才说了，作为以色列营的随军记者，报道3000年以前这场以拉古战役，我可遇上了个大难题呀！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每天早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这个呀，我们上回说过了，军兵出到战场呐喊要战，这个我们也稍微说了点。那非利士人就是那哥利亚那大个子，早晚都出来站着，这个我们虽然说了头一天早晨，没说头一天晚上，但情节恐怕也差不多少。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个人就逃跑，极其害怕，这个我们也跟您说了。圣经又说了，如此40日。不是，听见了没有？我们只讲了第一天， 圣经却说共有40天，而且是天天一样。这可把我难倒了，就算能把上回的节目来回放，他也不能放40回吧。咋办？别急，我们说书的呀有句行话，这时候用最合适不过。有道是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话分两头，我们先放下扫罗王的军队和跟随扫罗出征的大卫的三个哥哥以利亚、亚比拿达、沙马，咱不说，回头看看小弟弟大卫这40天里都干了些什么。这位说话了，之前您不是说大卫有6个哥哥，而且都跟扫罗出征了吗？怎么这回只剩下仨了呢？嘿，兵不厌诈，情报有误，而且这雾太浓，看不清楚啊。艾森豪威尔都能把 V-Day 从6月4号改成6月6号，那我怎么不能把大卫他6个哥哥改成仨呢？不是，那剩下那仨上哪儿去了？不是，那圣经也没说，我哪知道？哦，大概是跟着艾森豪威尔上诺曼底了吧。才说你脸皮不薄，没想到你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哎，得得得得，啊，3个哥哥就3个哥哥，您继续说。且说这大卫啊，因为家里是放羊种田的，所以由打小时候就在羊群里长大。您要是放过羊，您就知道，说是放羊，其实是看羊。羊吃他的草，你看你的手机。既然是看羊，为什么说是放羊呢？因为每天早晨你得把羊从羊圈里放出来，羊它不会自己保护自己啊。到了晚上您不能把它放在野地里，不是，您得带它回家，免得让狼给吃了。羊啊还会迷路，所以你得为它领路，帮它找草吃，帮它找水喝。如果您没放过羊，圣经里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个很好的描述，他形容牧羊人呐，是这么说的，他就是牧羊人，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就是大卫当年每天要干的事儿。比起干农活来，这差事不用太多的体力，所以小孩也能放羊。那么羊吃草的时候小孩干什么呢？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没手机，也不能听音乐，一天的时间怎么打发呀？看看现在我们的孩子上学忘带了作业，没关系，改天再交，忘带了午餐，正好可以吃点垃圾食品，出门忘带钱了，没事，找朋友借点不就完了吗？忘带了手机可不得了，千山万水也得回家去取。我们当年早请示晚汇报，今天的孩子们也是早请示晚汇报，不过是面对手机。您说大卫也没手机，想听音乐怎么办？自己弹琴自己唱啊。想上网怎么办呢？地网没有，还没天网吗？可以祷告，可以写诗，可以与神交通。您看看，咱们中国也有放羊的孩子，那最出名的故事就是他成了个撒谎的孩子，乱喊狼来了狼来了，最后啊狼真来了，自己吃了大亏。怎么就养不出来一个放羊的大卫呢？时至3000年以后的今天，他在野地里的作品还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诗，因为他一边放羊一边与主交通，逐渐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怎么放羊，神就怎么放我，我怎么爱羊，神也怎么爱我，我怎么领羊出来往前头走，神照样领我出来带着我走， 我怎么把羊带回家去，神也必带我回天家。他最出名的诗是圣经诗篇23篇，让我给您念一遍，念完了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